大家好，休息的好吗？
好，
有主一切都好，赞美主，事事有定时，休息有定时，听主的讯息有定时，我们就一起来到主前，敞开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求你赐给我你生命的话语，你的话要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让我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的力量。主耶稣，你就把这喜乐的力量赐给你所爱的子女们，赐给我们每一位。你将你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打开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9章。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9章，当天主的选民被拿布高王掳获到巴比伦去，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出于主的手，而且是已经定好的。如果定好的是70年，那么你60年可以回来吗？回不来。我们就要在主命定的时间珍惜主命定的每一个阶段，事事有定时。当拿布高王掳获了以色列人到达巴比伦时，主赐下了话给去到巴比伦的他的子民，这些话充满了爱，就像一个父亲对他在远方充军的儿子写上了慰问、关怀以及劝诫他们的话。那么这些话也在我们今天，我们也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好多的偶像崇拜，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现在甚至于连教会也把外教的偶像带到教会里来，讲台也让这侍奉外道的站在那里向着主的子民讲话。可是主他会保守我们，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不知状况，这没有智慧会上亡的，不是主不给我们智慧，是我们拒绝听。我们想要听，主一定要给我们话。第四节，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向由耶路撒冷被掳往巴比伦的全体俘虏这样说，他对着这一些他爱的孩子们，他这样说，你们因建筑房屋居住，种植田园，吃田园的出产，自己娶妻生养儿女，也给自己的子女娶妻择夫生养儿女，在那里房子不要减少。也就是虽然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可是天主的子女就会在那里诞生，虽然有惨痛有磨难，可是真的基督徒要诞生出来。在迫害中而信主的人是真实的，在初期的教会也有很大的迫害，而那些迫害非常非常的严重，迫害到什么地步，就是你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你要公开否认，如果你不公开否认的话，就是死，斗兽场以狮子老虎为伍，不是一同跳舞的舞哦。可能是在狮子圈里，狮子坑里，可是不要怕，达尼尔 但以理也被丢到狮子坑里，狮子不吃他，可是那些恶人陷害他的人一丢进去统统吃掉。我们的天主就是这样神奇的谋士，他能够在极不可能的状况下保守我们，尽管在火窑里。拿布高王是一个非常残忍残酷的王，人都怕他，他不高兴就把人丢到火里去。那么三个青年在那里丢到火里去，他们仍然不违反上主的命令，不拜拿布高所立的金像，那么就丢进去。可是丢进去了以后，那是三个人被丢进去的，那火比平常七倍还要更大的火，而丢进去了以后，那一些丢他们进去的人在外面就被烧死了，这被绑着丢进去的人却毫发无损，连头发衣服都完整无缺，而且没有任何的味道，就是烟味臭味烧焦味都没有，照说连骨头都烧焦了是臭的，可是他们没有。而拿布高王好惊讶，明明是三个人，怎么有第四个人呢？第四个好像人子的人，那是谁？主耶稣。所以主说，当你从火中经过时，你不要害怕，火焰不会烙伤你。这是对谁说的？对那一个真心信他顺服他的子女说的。他在末后世代要更大的显示他的能力，要保守我们。他怎么保守我们？我们很难以想象，但是是真的让你很惊讶的，他保守你，他保守我，他真的会保守我们。你们要在那里生育繁殖，也就是天主喜欢他所造的人充满大地，这是亚当的使命。亚当没有好好的管理大地，他失职了，这大地这世界被撒旦窃取了，那是一个偷窃盗窃的王，世界的王本来不是他的，可是主耶稣已经夺回来。但是亚当跟厄娃有一件事情做得挺好的，就是生育繁殖充满大地。你知道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民族，众邦国众异民，哪一个民族是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对对对对，所以中国是天主所特殊爱的一群人。为什么？他说生育繁殖，就是他要繁殖很多很多，不是恶人哦，是他喜爱的可爱的哦。那么这可爱的，他愿意有这么多，不是偶然的，是天主对我们这最大人数的民族有一个旨意跟召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活在他赐给我们的地方，叫做神州，就是神的大地，属于神的人是我们。所以我们是有一个使命，要活出世界的光，地上的盐，让人能亲近到属天主的人，他们信了也都成为天主的子女。为此在末后的时候更需要传福音的，像一切受造物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派遣，是大使命。我们在第四讲就是这个主题了。而在巴比伦，就是在困难的环境里，主还是要生出很多他的子民，而且他说在那里繁殖不要减少，在我令你们流徙所到的城里，你们应当寻求当地的平安，为当地祈祷上主，因为你们的幸福有关于当地的安宁。也就是你们要为每一个地方，你所在地方的君王、权柄、首长祈祷。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都是天主允许的。拿布高王确实很残忍很残暴，但是他是天主的受缚者，他骄傲，天主管教他，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就变成了一个兽鸟吃草，被逐出外，直到他顺服承认国的 君王，这权柄是天主掌权，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知道了，他顺服了，他谦逊下来了，他认识了。所以那七十年拿布高王也蒙恩了，他改变了。而我们要在当地也要为当地人的幸福，为当地的平安祈祷。你在台湾，你要为台湾的执政者掌权者祈祷，不管是哪一个党派他是执政的，你要为他祈祷，你要寻求平安，让他们，因为经上说君王的心是在上主的手中，有如流水由他转动。当我们去祈祷的时候，这执政者掌权者他们会做一些好的政策，好的作为。我们要把天主的话当话，为此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不要让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卜卦师欺骗了你们，不要听信他们所做的幻梦。有很多讲得很好听很好听的是叫做幻梦，幻梦就是不切实的。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但是天主给的神是意象一定会应验，它不是幻梦，它有属灵的实底，是真实的，要相信。那不是来自天主的讲得多好，它都是幻梦。因为这些人奉我的名给你们预言谎言，我并没有派遣他们，上主的断语，上主这样说。所以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抵挡耶勒弥亚，迫害耶勒弥亚，可是没有人能够抵挡耶勒弥亚所传讲真理的话要应验。耶勒弥亚是受尽的苦难，非常非常大的迫害，可是他忠信的讲出了这真理的话，写在圣经里直到永恒。他预言的七十年真的应验了，而这七十年有很多天主在表达这七十个七十是审判的期间，是我们更新改变进入圆满的期间，是天主定下的一个期限。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审判，天主定了一个期限一定会做。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要以为我们犯罪没事，一定有事。不要以为现今没事，那是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若不悔改绝对有事。因为天主说的他一定要做，他是公义的天主，他是慈爱的天主。上主这样说，巴比伦的七十年期限一满，我必看顾你们，给你们履行我的诺言，领你们回到这地方。时期一满，七十年，我就要领你们回到这个地方。主有没有按照他的话做到了？有，有。可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喜欢回去，他们享受了巴比伦的一些成就，选择回去。还有的是天主的旨意没有叫他回去，就是达尼尔、但以理，因为他还有使命，在幕后天主给他的意象。我们要活在天主给我们的召教跟宠召中。我现在不住在台湾，不是我不喜欢台湾，我现在住在兰卡斯特，也不是我特爱那里，我当然也爱那里，是因为天主召教我现阶段住在那里。那么天主召教我来到这里也是天主的召教，这是我很大的感恩跟感谢。而这一个七十年的封闭是不能回到家乡去的，我们也经过了三年你跟我没有面对面的在一起，除了我们住在一起的像秦钟啊，当然还有何冕啊。那是天主有定规的，那么天主开了门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把握把握。可能你很有成就在巴比伦，那你那个时候 不愿意回去，这一念之间可能差别很大。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主的脚步，一定要跟着主的脚步。他说，我必要领你们回到这地方，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他们在巴比伦是天主的计划，这一个天主的计划，耶和华的计划，不是凌乱的，是有次序的。而且这个计划还包括了你跟我，我们不是都是在70岁的限制里吗？我们不是都是在这70岁的圆满的时间里，我的生命要更新成为天主子女的肖像吗？一切的受造物都在等候天主子女的显现，就是成熟的天主子女显现出来，而这70年就要诞生成熟这些啊。不是70年你过了就一定成熟了，而是这70年你怎么过，你怎么活，而在主的恩典中我们会成全。他说，我给你们的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按照人讲，这是多么大的灾祸，我的故乡被毁了，连天主的殿也被火烧铲平了，连我的城市整个都毁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亡国之灾吗？那为什么说这不是灾祸的计划呢？因为真正最大的灾祸就是你进到火湖里去，永远被撒旦控制，做他的奴隶。你继续这样子走下去，也不要想我们的天主是为了面子，哎呀，这个多难堪啊，我的殿都被毁了。其实以西结厄泽克看到上主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他先离开了。如果没有离开的话，谁进去都看到被惩罚，谁想要做什么他当场被打出来，或者说你们都不可以进去。后来有人说，真的吗？我进去了，出来说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些事，你们的神不在这里，连外邦人都知道。猜，如果天主不跟我们在一起，你的生命是很可悲、很可怕、很悲惨的。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是天主跟我在一起，他愿意离开我吗？不愿意，他不愿意。他怎么愿意离开他的圣殿呢？这是天主很痛心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们玷污了圣殿，他们拜偶像，他们把不洁之物，他们把各式各样天主最憎恨的拜偶像，他们就这样的拜了各式各样外邦人的偶像。你既然这么喜欢偶像，到达一个偶像最多的地方就是巴比伦，你去那边吧。但是天主还是有和平的计划，要在那里生出和平之子，是和平的计划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那你的前途跟希望在哪里呢？这司祭是有前途的，在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司祭要训练的，而这训练很长的时间，而且真的要等候到30岁时有最后阶段的训练，而且你必须是利未人、勒未人。厄泽克尔就是这样的，大有前途的，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坐在泽巴鲁河边。我30岁了，本来应该进到圣殿了，但是圣殿在哪里呢？我知道在耶路撒冷，但是在巴比伦哪里有圣殿呢？没有圣殿，司祭不是失业吗？司祭是在圣殿里奉职的，那没有圣殿呢？很悲惨的，很伤心的，很无助的。而在一个极大的无助的时刻，他对神的爱没有减少，他爱天主，天主显现了荣耀。这个荣耀他在巴比伦那里看见，泽巴鲁河畔看到了天主的荣耀。他给我们描述天主的荣耀是这样的生，这样的活。他在那里被召教成为天主的先知，他有没有前途？在人世看很多前途没有了，甚至在宗教的习俗里面，司祭充军的司祭哪里有什么前途？而且超乎他的想象，那个想象就是他们都认定了，其实也是真的， 上主住在圣殿的至圣所里，他的荣耀在那里，也确实是。那么上主的荣耀是在圣殿里至圣所那里的，为什么在巴比伦泽巴鲁河畔会有天主的荣耀呢？想都想不到。但是在新约的你和我知道，天主不单单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他处处都在，无所不在。问题是他处处都在，无所不在，你看到了吗？他看到你，你没看到他。他想不想你看到他？我也很想。这是一个重要的钥匙。你若不想，很可惜。你若不想，他的荣耀再回到他的圣殿里。后来他也看到了天主的荣耀再回到了他的殿里，他的荣耀回到他的教会里，可是教会必须悔改，还要回到你的生命里。我在1991年碰触到他的爱，见到他的光，体会到那一份真实不是停在那里，更不是抛弃了起初的爱又不晓得流落到哪里去。我们要悔改，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可是有更多的好要加进来。你知道这70年是多么丰厚，对不对？说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那么我们要知道他的计划，我们要知道现今这一个状况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都在这个计划，这是和平的，不是灾祸的，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我们的前途跟希望是在乎主耶稣，在乎耶和华，在乎亚维，他使得我们有前途有希望。那时你们呼求我，前来恳求我，我必俯听。你盼望你的呼求他都俯听吗？那么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你就必须要跟他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叫做一人。而好的关系就有一种好关系的生活，叫做信心的生活。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而信德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你所反对的是反对他话的人，不是你自己想的定的一把尺，也不是别人定的一把尺。那法利赛人定的一把尺，耶稣是处处不合他们的意。这前途就是给你前途的那一个供应者，他永远长存才有前途，对不对？如果国都亡呢，那前途亡对你的应许又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主要给我们那真实的前途，他真实的要俯听我们，寻找我的必找到，因你们是全心寻求我的，我必将我自己显示给你们。这是主跟他们说，在巴比伦我会显示给你们。这是主跟我们说，我们在很无助的困难，甚至封城封闭各种状况，他会显示给我们。有时他显示给我们是在最大的封闭里。这启示录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赐给了主耶稣，他就把这些启示给他的宗徒，若望宗徒约翰使徒。他是在哪里？伯塔摩岛的艰困中，在海岛帕特摩岛，他根本就不能够出来，绝了路，绝了望出来。但是天永远是开的，也使我们就是再看人的路就看不到天上的路，我们要抬头仰望呼求他。在那一个充军的日子里，日子是不好过的，是寄人篱下的，是跟巴比伦人没有同等的地位的。但是我们的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埃及被了法老王迫害也不好过的，但是天主还是保守了我们。上主的断语转变你们的命运， 所以70年也是转变我们的命运，转变我们的命运。千万不要70年还没有改变，那是很可怜的。在整个圣经显示，是有以色列子民还不改变，还是一样的背逆，不顺服，不听天主的话。上主的断语，我要转变你们的命运，从我驱逐你们自所至各国各地召集你们，上主的断语，领你回到我以前使你从那里被掳去的地方。就是他要再把他的子民从各个地方带回来，他亲自要带回来，他要把他所有的羊群都带到一个羊站，那是天国，他亲自要牧养他的羊，他是上牧。我们实在一无所缺的真实要变成了事实，因为上主论及坐在达卫宝座上的君王和住在这城里的全体人民及没有与你们同去充军的兄弟这样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看我必给他们招来战争饥馑和瘟疫，使他们有如坏的不可吃的烂无花果。所以好无花果跟烂无花果是不一样的，你想要进入了烂的一群受到感染，因为烂的会感染别的都烂掉，发霉的就感染其他不发霉的也发霉，但是好的主会保守，他会保守我们的心。而对那些以战争饥馑和瘟疫穷迫他们，使他们在地上各国受到虐待，在我驱逐他们所到的各民族中成为咒骂惊恐嘲笑诅咒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若是不听从主的话，纵使你真的是基督徒，也可能是像天主的选民的这一些烂的无花果。这有我们的选择，其实不是选择给我们选择的主要我们是烂的。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就是告诉你怎么能够不烂而是好的，怎么能够成全。这是一个成全的时刻，这是一个天国要诞生的时刻，这是一个在末后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论你做了多少好，最后你跌倒的话，你还是要被定罪的。这是厄泽克先知书33章所说的，不论你做的是多么多么的坏，你最后悔改了，天主会赦免你，你会进到他的国度。求主保守我们，特别在最末后的时刻的那个决定一定不能错，而且现在就要对，一直对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要对，对到最后，那我们只有听天主的话，我们只有完全听他的话，完全听他的话。他说这一些是因为18节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不断给他们派遣我的仆人和先知，他们还是不听从，你们应该听从上主的话。这是上主带着多么多么大的爱给他们，好像没有前途的人有了前途，好像走投无路的状况有了路，有了光，知道你就安心的在那70年做你该做的事，该结婚的，该生子的，该养育的，该为当地的权柄祈祷的，该爱的，就这样。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就是主特别喜欢一群小小的羊群，能力不大，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把他的话当话，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主会亲自保守我们，有如保守他的子民在歌声地，有如保守我们没有，这是上主所说的话，在末世录第3章主耶稣说的。我在昨天前天就是刚结束的讲信会中，我们很仔细的提到了，也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变成这样的家，把你所在的每一个 属于主的团体跟教会。主的恩惠不是只给一个人，也不是只给一个教会，而是给所有的。所以他说，有耳的请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喜欢把好的给我们，这是美好的一段时期。我们再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25章，因为以色列子民拜偶像而不听天主的话，这是第六节，25章第六节跟第八节，而有他打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不高来进攻这地方和这地方的居民及四周所有的民族，我要彻底消灭，任其荒凉，永远成为笑柄和羞辱的对象。此外，我还要熄灭他们中欢乐喜庆的歌声，新郎和新娘的欢笑声，磨墨和灯光，也就是真的是一个主管教的时期。这70年也不是享受，而是一种悔改准备的一个期限。这个地方要全变为凄凉的荒野，这些民族要70年服从巴比伦王，但是一满了70年，我必要惩罚巴比伦和这些民族的罪恶，上主的断语以及加瑟丁的国土，使他永远成为荒野。因为天主管教他的子民时，巴比伦人以为他们可以任意，天主还是爱着他的子民。你对一个孩子，你对他做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是不是也是对着他的父亲说做的？连我们中国人都说打狗看主人，你就打这个狗，其实打给那个主人看的。所以巴比伦王以及加瑟丁人对以色列所做的，上主是要惩罚的。如果有人被管教，你不要在那边幸灾乐祸，你不要在那边犯罪，你要带着爱为他祈祷，挽回他的心，不要幸灾乐祸。我对了，你错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得救，我们都进到了天主的国度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70年后主座他都讲了，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要完成的他必要完成，谁都不能够阻挡。我们翻到但以理书、达尼尔书、先知书的第九章，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九章，马代族的薛西斯的儿子达里阿做了加瑟丁国的君王第一年，也就是拿布高这巴比伦的王国已经结束了。在他为王元年，我达尼尔注意了经书中上主对耶勒米亚先知有关连数所说的话。他注意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也注意到的这些话，这些讯息。如果我们爱主，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主给我们的书信，给我们在圣经里的启示，生命的话语，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荒芜阴满70年的事，就是这件事。我面向无主天主以祈祷恳求禁食穿苦衣顶灰尘求问他，就是这个时期到了。每一次在转期的那一个时期特别重要，特别重要，也就是充军的开始，就转变了，全部都变了。那70年之后也变了，你要知道天主说了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再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寻求他怎么寻求天主的旨意，就是这个时刻了，就是这个时刻。那主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这样，主下一步呢？ 你不是从美国把我带到台湾来吗？那么下一步呢？那下一步，现在这一步我在这里，那下一步呢？这一步是你带我到这里，下一步你会带我继续走下去啊？我们要一直跟着他走啊。那要寻求他，我哀求上主，我的天主。当他哀求上主，我的天主时，他认罪了，因为他看见了他的民族，他的祖先大大得罪了主，才有这一个灾难，这个灾殃。我犯罪了。他说：“哎，无主伟大可敬畏的天主，你是可敬畏的天主，你对那些爱你和遵守你诫命的人必守约施恩。”他相信公义的天主一定守约施恩。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作恶反叛，离弃了你的诫命和法令，我们没有听从你的仆人先知，以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长、我们的祖先和全国人民所说的话，无主，正义归于你，而满面羞惭归我们。这跟以色列背逆被火蛇咬的之前的埋怨完全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主做什么，而且要真的看见主，你做的是对的，你做的是对的，主不会做任何的事情是不对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因为他是好天主，因为他是爱，他做每一件事都是爱，但是他也是光，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义的，都是光明的，都是圣洁的。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就如今日归于犹太人民，归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归于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至各地或远或近的以色列人一样。无主，满面羞惭归于我们，归于我们的君王，归于我们的首长，以及我们的祖先及我们犯罪得罪你。然而慈悲宽裕应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我们错了，我们都犯罪离弃了你，没有听从你的声音，没有照你的仆人梅瑟的法律所记载，而我们也就真的做了梅瑟法律中可咒骂和诅咒的事，使得诅咒跟咒骂归于我，归于我们，使我们遭受了普吞下从未遭受像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样大的灾难。这样大的灾难还让我们不悔改，我们太心硬了，我们也真的需要主更大的怜悯，使我们不再心硬。我们看第十四节，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在所行的一切作为上是正义的，只是我们仍未听他的声音。也就是他看见了天主的正义，他看见了我们的不义，他看见了天主的慈爱，看见了天主的圣洁，他就知道自己的不洁跟罪恶是多么的深重。他继续祈祷，第十七节，愿我们的天主，愿你俯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哀求。这是祈祷和哀求，无主，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再以你的慈言光照你现在已荒凉的圣所。我的天主，求你侧耳俯听，睁眼垂视我们的废墟和属于你名下的城市。我们将我们的哀悼呈于你前，不是因为我们的正义，而是依赖你的大慈大悲。不是因为我们的正义，而是你的大慈大悲，是因着你的大慈大悲，是因着你为了你自己名号的缘由，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的怜悯。无主，求你俯听，无主，求你宽裕，无主，求你垂听， 迅速实行。也就是这个时刻到了，70年到了，你迅速实行你的承诺。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天主你不要再迟延，因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是属于你的名下。这些祈祷满了光亮，满了让我们知道在现今所处的各式各样的困境中，我们应当如何祈祷。悔改的祈祷，认罪的祈祷，谦逊的祈祷，而且要宣告他是公义的，他是正直的，是我们犯罪，我们有这些灾殃。求你宽裕，求你怜悯，求你速来拯救我，他会服听我们的。我还在陈述祈祷和承认我罪和我人民以色列的罪时，并为天主的圣山将我的哀悼呈于上主我的天主面前时，即我还在祈祷倾诉之际，约在晚祭时，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四相似人的加贝俄天使长急速向我再向我飞来，他一来到就对我说，这祈祷也带着迫切，也带着主的应许，求你速速的听我的祈祷。而天主好快的就回应这样子的祈祷，非常快的就回应这样的祈祷。他说，达尼尔，我现在显现出来是为叫你完全明白，当你开始祈求哀求时，便有话传出要我前来通知你。我来是要为你明白，天主要我们明白他的心。达尼尔，天主准备他有非常好谦逊的生命，依靠天主的生命，对是天主非常忠信忠心的生命，活圣洁的生命。他就关心天主的先知耶勒弥亚所预言的，每一个天主的先知讲的话都是合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争执，那么耶勒弥亚的时代有好多假先知跟他争执，其实厄泽克尔先知也有很多很多的争执，但是我们的天主是得胜的。天主若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的先知，他什么都不做，那是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所以他先启示了他就做了，耶勒弥亚得到启示说了他就真的做了。耶勒弥亚那时已经没有活在这世上了，因为他完成他的使命。那么就有厄泽克尔，有达尼尔，他们继续的，因为天主爱我们。当他把他的儿子最大的先知赐给我们讲的话，这末后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就是在这个开始的时代里。而这最大的先知他还在我们中间讲话，我们需要他的带领。当你开始哀求时，便有话传出来，天主福听祈祷，一人的祈祷多么多么的快，天主有多么多么愿意有人知道下一步。因为他们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下一步，天主讲了借着耶勒弥亚先知，我们刚才读的29章，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在那边如何活，那么之后要怎么回来，怎样需要天主进一步的带领。关于你民、你的人民和你的圣城，已注定了70个星期，为终止过犯、结束罪恶、赔补不义、为带来永远的正义、为应验神事和预言、为给至圣者富有。所以有70个星期，这70个星期的命定的期限，就是为了这讲的这些事，终止过犯，终止过犯，结束罪恶，赔补不义，带来永远的正义， 为应验神事和预言给至上者、至圣者赋油的这一些，有70个星期。这70个星期指的是70×7，按照我们一般讲的就是490天，对不对？其实英文圣经讲是70×7，是490年。圣经中有时以一日、以一年来计算，但以色列子民这一些首长、各支派的首领被派到去窥探那流奶流蜜的福地，他们去了，看到那的确是流奶流蜜的福地。他们带了当地的葡萄，那葡萄是一嘟噜一嘟噜的，那是很大的，大家要抬着这么大的丰富的果实。可是去到那边的探子12个，有10个都说很多很多，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我们去就死了，我们不要去。为此这一个不好的话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子民，他们都哭着喊不要去。只有2个人去的，就是加勒布跟若书尔，约书亚跟加勒。若书尔是撕掉了自己的衣服，说我们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听天主的话，那巨人难处就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所有的难处要成为得胜者的食物。这一个信心，只有2个人，他们就进到了福地，而这2个人没有死在那个时代，而在那时神的审判、天主的审判，说这一代都不能够进去，这一代要倒闭在旷野中，这一代要有40年，因为去窥探那一个道路来回40天，一天算一年，一天算一年。那么490天，属灵上490年，事实上也是490年。这490年要来做这些事，为什么70之后变成490呢？原因是他们辜负了这70年应完成的，没有完成，再给你一次补考的机会。那70年天主要达到的，他们听命顺服，还是很多以色列子民没有回应。这没有回应，天主定规了490年，这是最后的了。而这490年有很特别的意思，这490年就是为了赔补不义，就是为了带来永远的正义，就是为了应验神事和预言，就是为了至圣者赋油。也就是说，这490年所有先知的预言通通都要应验，很多应验了，有些还没有应验，全部都要应验。而这490年所有的问题都要告一个终结了。那这490年你应当知道，也应当明白，自从颁发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直到受缚者的君王，共是7个星期，就是7年。从重建圣殿的命令到受缚者的君王，共是7年，再经过62个星期，也就是7个星期，62个星期就是多少？69。也就是前面的所有的星期除了最后一个星期，对不对？而这最后一个7年之前的这些年，城邑的广场和沟渠要重建起来，就是耶路撒冷要重建，而且在困难之日 62个星期就是62乘7的年之后，有一位受缚者虽然无罪却要被杀，那一个没有罪要被杀的那一个是谁？受缚者耶稣，也就是耶稣第一次的来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最后七年的问题，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他来了还要解决。而且那将要来临的首领的民族要破坏这城和圣所，他的结局是在洪流中直到末期，指的就是敌基督在最末后的兴起的那一个天主给他时间的掌权者。那我们看这69个星期他是怎样应验的，有很多经上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反复的去寻求主的旨意。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位，对不对？他把耶勒米亚还没有启示的话真理继续的显示出来。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爱主的人，他们努力去明白主要跟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翻到达尼尔先知书的第十一章，在达尼尔先知书的十一章的35节，有一些贤明之士要受到迫害，是为锻炼洗涤和洁净他们，直到时期的结束。就是到时期的结束，会有一些贤明之士，有光的侍奉主跟随主的人，他们会受到迫害，他们会受到锻炼，他们会受到洗涤，他们会被洁净的这一个时刻。而这一个时刻就是有一些圣徒要被兴起。在第12章的第3节，贤明之士要发光，有如穹苍的光辉，那些引导多人归于正义的人要永远发光，如同星辰。圣保禄中途也说，那一些得胜者有如宇宙中的明星，就是不断的给予方向，他们的生命一直向着天，是有了属天的看见，给予方向。你知道以前在没有一些我们现在的地图啊 Google 啊告诉你方向啊，他们行走是用那个指南针，对不对？指南针，那么指南针它会指到北方或者南方，看你怎么样设计。那么指到的地方如果也没有这个东西，你看的是什么？星，北斗七星，看到了北极星就知道了是北方，你知道了北方就知道了好多的地方。那宇宙中的明星就把天主要我们知道的方向位置也都知道。第四节，至于你达尼尔，你要隐藏这些话，密封这部书，直到末期将有许多人探讨，因而知识必要增长。也就是这本书是被封闭的，封闭很长很长的时间，是不是永远封闭？不是，会有一个时间打开的。那这一个打开的时间是在末期，也就是末后的时候，有很多人要探讨，我们要探讨。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是读经反复思量祈祷中，哎，突然明白了，我完全不明白的，突然我明白了。有的时候是在梦中主让我明白的，有时是在主把这话放给我要我传讲，我还不知道，我正在传讲的时候明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昼夜默思他的话，是不是？昼夜，我在几年前我就体会到这个世界在快速的改变。在 COVID 之前，在2017年之前， 我体会到主让我侍奉的环境在改变，连我们在座的同仆有次聊天也说，哦，改变好多，我们在改变，在改变，那改变要怎么办？我也跟他分享，我也是在祈祷，似乎有了方向，可是继续继续继续，这就把我下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的侍奉的蓝图启示给我，如同他第一次启示给我在97年，那之后我要怎样侍奉，我后面是不一样的，也都是恳切的祈祷，反复的祈祷。我们不能够只是用旧的方式来面对新的挑战，难道不是吗？今天很多的问题已经不是过去有的答案可以解决的，那么新的问题谁给答案呢？主耶稣。那么新的问题是谁给的呢？主耶稣。以赛亚先知书46章，那里说他在起初就预言了 末日，他在起初就讲了末后的事，他所要成就的必定要成就，他在起初所说的跟他在最后所说的完全一样。有的时候你发觉原来在创世纪就这样讲了，我们今天知道了充满大地繁殖，不是他一而再又再说的吗？当诺厄出方舟，他又这样祝福了人，属于他的人，他还在祝福我们，他的国度里有圆满的数字，圆满的数字属于他的子民，所以他喜欢让他的子女们充满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家中，这是他的旨意，而且是圣善的，是好的，所以才有这一些，才有这一些过程，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总是不选择上好的可以选的时刻，可是不是永远可以这样子耍赖哦。当我们敬畏他时，就知道主耶稣，纵使那个时间没有来，我也可能明天就不在这世上了，那就是我的终结，有一个每一个人的终结。有的人真的主给他很多的时间，他都不悔改，传讲不对的话，他就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死在那边，医生是说心脏病，但是他得罪主已经很久了，意思就是审判从天主的家中开始了，开始了，一定要开始，那是天主的话。所以我们要探讨，我们要求问主，而且要有好的态度，就像我们刚才读到达尼尔先知如何抓住耶勒米亚的话，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了，主啊告诉我，其实这是主感动他来祈祷的，这是主感动他来祈祷的，这是主感动我们来祈祷。所以祈祷是我祈祷没错，但是其实是要天主发动，圣神发动的，才是馨香的祈祷。而这一个天主感动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祈祷，他会不会回答？会。为什么他要我们祈祷？就是准备我们可以领受，而且不但准备我们身穿苦衣，头上撒灰，谦卑进食哀求，这是在幕后征战得启示祈祷，主告诉我们他要兴起会祈祷的一群人，不是只是嘴巴有口无心的说说念念一些东西而已，而是发自你的肺腑向他的呼求，而这一个呼求他会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就是这一个隐藏就会在我们研讨中间天主启示。第10节， 将来有许多人使自己纯洁清白并受锻炼，而恶人要更加作恶，而作恶的人不能明白，唯有贤明之士才能明白。没有人敢说我们完全明白天主的旨意，纵使先知所明白的是主启示给他的那一部分，但是主启示给其他的先知另外的部分，而全部都会直到像拼图一样的把它拼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就都知道了全部，不，知道的就是这一部分。但是知道的这一部分，愿意主帮助我们善用他恩宠赐下的恩典。如果耶勒米亚都不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他都不讲，那但以理达利尔怎么知道？那么他讲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的话好有安慰，也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很关心天主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很关心愿意去做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它的光会起来。当我们都很关心要来读圣经查经的时候，用心来的时候，这光就会从我们的口中，从众弟兄姐妹的口中，它开始越来越清晰。有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的问题，有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问我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带到主前去祈祷，后来我知道了，我跟他分享，我们都知道了，我众人都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就开始有更多的渴望要知道更多。天主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知道这490年是已经发生了部分，那么还有一些要继续的发生。我们要带着渴望的心，我本来想再多讲一点，但是我想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停到这里。还有一些讯息，这490年要下午下一堂课再讲。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啊，站起来也很好，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亲爱的主，我们站立在你的跟前，献上感谢。我们渴慕读你的话就把它吞下去，昼夜的默思，直到你怜悯，直到你启示，直到我们知晓你的旨意，我们就能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走去生活。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多么多么盼望你要成就的美好事，你对我对我们的命定，我们做了选择，跟随你进入你对我们的命定中。主耶稣，你要用我们，你的心是愿意更多你的仆人，庄稼已经成熟了，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只有求你打发你的仆人收割你的庄稼。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让我们在你的禾场上奉旨，让我们在你收割庄稼的荣耀中有份。主耶稣，我不愿意缺席，我不愿意在这伟大的日子里缺席，那唯有你炼净我，准备我，让我好好的被炼净，来成为你手中可以用的圣洁的高贵的器皿，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欲望，而是你的命定，你的旨意能够圆满的成就在我们中。你曾说，当你再来时，能够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主耶稣，我们今天读了490年，都是人不信你，你很伤心，你还在爱。 主耶稣你再来临时有信德信你的人吗？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找到的合你心意真心信靠你的人，坚忍到底的人，不论在这里现在在网络上的各个地方，以及后来看录影录音，凡是属于你的人，主耶稣你都爱，是你在恩宠中拣选召叫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谢谢你还把你的心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的回应你的宠召。主耶稣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们，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是我们得罪了你，有很多生命的苦难本来不该有，是因着你的爱要使我们悔改。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你的手，让我们明白你的作为，让我们认识你，你是公义的主，你做的样样都好，纵使一时好像是心酸痛苦，主耶稣那是你的爱，那是你的手，那是你的作为，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事事感谢你，好事坏事其实出于你的都是好事，我们喜欢的事我们不喜欢的事只要你喜欢，主耶稣我们都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做的样样都美好的事，我们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求你赐给我们藏在你圣神的喜乐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行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